你好，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，我系芬妮。
六月二号，北京一则睇似普通嘅官方通报，令整个中共官场沉默咗。中共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黎晓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正式落马被查。这个名好多人冇听过，但听过嘅人都知道这个意味住乜嘢。黎晓宏系黄岐山执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时嘅核心打手，被海外观察人士称为五虎将入边能文能武嘅第一人。佢落马意味住一件事。黄岐山的五虎将全部覆没了，一个都没剩。董宏死缓，田惠宇死缓，范一飞死缓，家中身监禁，周亮被查，黎晓宏被查，五个人一个接一个，用的是黄岐山当年亲手建立的那台纪律检查机器，将他们都带走了。然后有人将这句话讲了出来，打狗睇主人。铲除党羽呢招喺北京从嚟都未曾过时。当年帮助打虎继人，而家自家嘅五虎被一网打尽，呢、这个就系极权政治嘅宿命。你帮佢打咗所有人，最后佢打咗你，呢、这个就系中共最悠久嘅政治传统。过桥抽板，卸磨杀戮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另一个消息静静流传出嚟，黄岐山被软禁啦。黄岐山曾经在退休后对身边的人讲过这样一句话，有一个亿可以组建一个民兵师，十个亿就是十万大军，有一百亿就是一百万大军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黄岐山大家都熟悉，1948年出生，祖籍山西人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他和习近平都曾经是下乡之称，两个人在陕西的知青岁月里面建立了深厚的关系，还冚过同一张被，这个是习黄同盟的起点。2012年习近平上台，黄岐山进入政治局常委，出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。由那一刻起，习黄联盟正式成形。习近平要打的老虎，黄岐山负责去打，徐才厚打了，郭伯雄打了，周永康打了，薄熙来打了，一隻接一隻。习近平的政敌在黄岐山手上一个个消失。有学者认为，黄岐山是习近平最得力、最不可或缺的政治打手，他帮习近平做了所有污糟的事，习近平才能够站在台上叫廉洁。2017年十九大，黄岐山按年龄惯例应该退休，但外界盛传习近平想留住他，最后黄岐山退出政治局常委，转任国家副主席。2023年他卸任副主席，彻底退休，然后他在官方媒体上消失了。根据美国学者海军中将韦德宁在外交官杂志的分析，由2023年10月以来，黄岐山的名字就再也都没有出现在中共官方媒体报道里面。一个曾经在中共官场呼风唤雨的人，就这样由公众视野里面消失了。然后他的人一个接一个开始出事。五虎将董宏、田惠宇、范一飞、周亮、黎晓宏，这五个人跟了黄岐山几十年，是他最核心的亲信，亦是他政治遗产的具体体现。再然后各种传言四起，黄岐山一直被软禁在北京，没有正式指控，没有任何公开说明，就是消失了。当年联手掀起红潮反腐败，在外界体例坚不可摧的习黄体制，怎样就走到今日这种被斩尽杀绝、恩将仇报的境地？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，但没人能够给出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答案。最接近真相的讲法可能来自美国学者、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恩的分析，个中逻辑显而易见。习近平需要一个他绝对信任的人来执行清洗，而黄岐山不负所托，表现极其出色。习近平生性多疑，黄岐山的声望、潜在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在中共内部广泛的人脉，又令习近平如坐针毡。一句话讲清楚， 不是黄岐山做了什么，是他有可能做什么，就已经令习近平感到不安了。而在中共的政治逻辑里面，有可能威胁我和已经威胁我没有任何区别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从未公开违抗过习近平的人，一个退休了多年的老人，他的每一个昔日部下都被一一清洗。过桥抽板，卸磨杀戮，这个是中共最悠久的政治传统。毛泽东对待刘少奇、林彪，邓小平对待胡耀邦、赵紫阳，习近平对待张又侠、黄岐山，这条线从来都没有断过。但黄岐山毕竟曾经是习近平发动大清洗、大整肃的第一把刀。如果这个时候公开否定或者处置黄岐山，就等于公开全盘否定过去十几年来政治大清洗的合法性，动摇习近平自身的统治基础。所以黄岐山一直是消失中或者软禁中。而家讲黄岐山的那句名言，旅澳法学家袁鸿兵转述了一个消息，据体制内人士透露，黄岐山曾经私底下对秘书讲过这样一句话：我们有一个亿就可以组建一个民兵师，十个亿就是十万大军，有一百亿就是一百万大军。先讲清楚，这个是二手转述，没有任何公开记录或可核实来源，必须当作全民式爆料来对待，不是既定事实。但这句话如果是真的，他讲的是什么？他讲的不是黄岐山真的要组建什么军队，他讲的是黄岐山心里面清楚，在这个体制里面，钱是最后的底牌。在中共的政治生态里面，藏兵于民是一个传统讲法。真正的权力不单止是官位，是资源，是人脉，是金融网络，是那些可以在关键时刻被动员起来的资源。而黄岐山正正在这方面积累了几十年。他主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，掌握了整个中共官场几乎所有人的把柄。他建立了庞大的金融人脉网络，在建设银行、在投资公司、在整个金融系统深耕几十年。他在美国商界有广泛的联系，在国际舞台上有习近平没有的个人信誉。这些才是黄岐山一百万大军的真正含义，不是枪是讯息，不是兵是关系，不是军队是金币。一个退休老人在几十年里面积累了那些习近平最怕人家掌握的东西。这个亦都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要将黄岐山的五虎将斩尽杀绝，拆除金融旧下属，是为了消除资源风险；拆除纪律检查委员会旧下属，是为了消除讯息核弹。习近平不是在这里惩罚黄岐山，他是在解除黄岐山手上那把他自己最清楚有几危险的武器。袁鸿兵还有一个判断讲得很直接，中共那一千几万个官员、一亿的党员看来似一成不变，实则早已经人心思变，现在集体评比，随时准备在关键时刻做鸟兽散。今日官场的消极怠工混日子，是听日树倒猢狲散的预言。这个判断听起来很大胆，但配合近期的现实，它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官员不敢做决定，因为多做多错，不做不错，上面要听什么就讲什么，要提什么数字就报什么数字，但这只是给上面看的版本，私底下所有人都清楚真实的情况，但没有人敢讲出来。这个就是袁鸿兵讲的集体扮傻，表面服从，暗中等待，等什么？等一个信号。苏联解体前，几千万党员官员最后没有一个为他殉葬。据讲习近平曾经感慨，竟无一人是男儿。他讲的是苏共，但他心里面想的可能是另一件事。袁鸿兵的推论是，习近平之所以对这句话这么在意，是因为这段历史为习近平留下了心理阴影。现在他对自己的官员队伍亦都未必有多少信心，自己的官员队伍亦可能行同样的路。 与官员的聘比形成对比的是纪律检查委员会教育机的日夜不停，一个清洗，一个退出竞争，一个在疯狂运转，一个在静静等待。这两个力量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体制入面，而这个体制正是用清洗试图逼出忠诚，但忠诚是逼不出来的。清洗越多，观望的人就越多，观望的人越多，清洗就需要更猛烈。这个是一个自我增强的恶性循环。而黄岐山五虎全灭正是这个循环入面最清晰的一个样本。最后再回顾一下铁板图，白羽鸟的预言，我们之前讲过，白羽合为集，第五只白羽鸟偏离航线，撞死在山边。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细节，那座山叫做什么？有分析人士指出，那只白羽鸟所撞的山是在整个习近平政治生命里面最大的那一座，名字叫岐山。白羽鸟所撞之山是岐山，习近平撞上的是黄岐山这座大山。习近平因为恐惧黄党黄国的讲法，疯狂清洗昔日战友的一切，试图斩断黄岐山的所有资源和羽翼。他以为自己是消灭隐患，但实际上他是将一个曾经权倾朝野、极其克制忍耐、精通现代资本与政治核威胁的顶级推手，鉴生逼成一座反习势力无形靠拢的险峻大山。白羽合为集，所撞之山名为岐山，这个对应是人为的解读，不是预言原文，信与不信留给自己判断。但这个清洗本身正将反习势力一滴一滴地凝聚在黄岐山这个名周围。这个是一个独裁者在绝对权力引发的极度无安全感中，为了对抗命运，反而亲手保齐了宿命因果的终极悲剧。黄岐山的五虎将、四个秘书全灭了，黄岐山本人传言被软禁在北京，一个曾经呼风唤雨的老人而家坐在某个地方，可能还记得那句话，有一百亿就是一百万大军，那一百万大军现在在哪里？白羽之鸟、芒砀之军，那座岐山还在那里。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，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点击小铃铛，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燃点希望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